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我们最近收到了一位偷听客的消息，
是，那这位偷听客呢叫做于婷，
对，
那他现在人呢正在医院里面跟病魔拔河，
那我们希望可以在这边帮于婷加油打气，那也从他朋友那边知道说于婷他的梦想其实是想成为一位工程师，那也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之后可以去完成他的梦想。
没错，那也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要好好的就是照顾自己，然后在这个非常时期呢一定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那我们在这边就一起跟于婷说一声
加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感谢我们的干爸干妈，那今天呢就有一位叫做 Jamie， 感谢您的支持。
对
对，没错，就是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去就是跟大家讲说 donate 的这部分感谢你还记得我们。
对，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我相信大家有一些人可能也手头比较紧绷一点，所以真的不用勉强，没关系。
是的，就是我看到疫情有些人的工作被影响了嘛，然后我甚至有看到好像有朋友分享说什么房租减半这种消息，我就觉得、太好了吧、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就包含卡拉姐姐也是啊，
对啊，他房东直接说哦，这个月房租直接不用，
对，超好的，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
好到爆，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赶快搬家了
看来房东再不做一点动作，我们
对，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可怕的房子了对，然后就是刚刚那个 Jamie 呢，他也留言说他谢谢你们的好声音，他也说谢谢你们的好声音、对，我们也谢谢你的支持，
对，非常感谢，
也很感谢你就是很喜欢我们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们也会继续的就是产出好的内容给大家听。
没错，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的 IG 呢在昨天呢
2021年6月22号
晚上11:13突破了10000人，要拉炮一下，有没有炮，鞭炮放一下之类的，要加一下特效这样子，
棒，找个音效，击败狼，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好了，好，回来，还是不要嗨过头哈。之前有跟大家讲说我们9900人要公布奖项嘛，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的那个奖品了，是不是很厉害呢？
超级无敌厉害，我超想要，
我自己超想要的，
无敌想要。
奖项有两种嘛，第一种就是那个
黑胶唱片机，
对、它是真的黑胶唱片机哦，但是它有蓝牙的功能，
对，
它有蓝牙喇叭的功能，所以你就算你没有黑胶唱片也没关系，你可以拿它来当你的蓝牙喇叭，
没错、
然后你还可以接线接电视机，然后播音乐都没有问题、你可以来听我们节目、而且据说呢那台呢就是 Crosley 的那个黑胶唱片机呢，它本身音质有一点复古感，我觉得超赞的、因为我自己有听过呢、我朋友买一台，那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厉害，那非常适合偷听课、
超赞的，
超赞，
拿这个大波节目，
对，然后第二个奖项的话就是那个杯垫，我们自己客制化的杯垫，
没
错，就由我们自己设计的，那因为我觉得杯垫其实它算是一个很
实用的
东西，
像我们喝饮料我们都
对会放垫一个杯垫这样子，下面
藻龟土还是硅藻土，
硅藻土
藻龟硅藻土
硅藻土啦、
对，这个硅藻土超好用，
超吸水杯垫，
对，
这样子
吸爆，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那抽奖活动的话呢，我们打算呢办在 刚好在我们第一百集的时候，
没错，一个良辰吉时。
对，因为我们一百集跟破万的那个日期真的是太
近
了，
非常的接
近。我们预计在7月15号嘛，对不
对？
对，
会是我们的第一百集。
是，所以就是你刚刚讲普天同庆。
对，而且你知道吗？7月15号那一天是农历6月6号，就是玉皇大帝开天门的日子。
哦，哇，
超刚好的，
真的是良辰吉日，
超良辰吉时。
吉时吉日
吉日吉时好吧吉日好
吉日吉日
吉时行乐，
所以我们打算呢在那一天一起来就是办这个抽奖活动。
没错没错，
那我们会在第一百集是公布我们的抽奖办法，就是看是怎么留言呢，还是怎么分享之类的，然后后面呢我们会再来做直播，然后跟大家来就是现场抽这个奖品这样。
没错，气给气给。
是，好，那今天呢不是活死人月，
没错，
欸，是活死人月，但是今天不是活死人月的
集数
的集数，
今天是科普 day，
今天是一般的鬼故事跟科普 day，
对，
没错。那其实我们活死人也在科普啊，
对，只是跟活死人
无关
无关的，没有主题的，没有那个开头咚咚咚的。
对，但今天的故事呢，又是大家就是应该说这个场景呢，大家都一定知道，就是兵营。
在军中的
鬼故事，军中的鬼故事。
哇，我觉得只要在军中，我其实都非常的期待。就虽然我自己没有当过兵，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有听过的各种军中的鬼故事，我都觉得非常的可怕。
嗯，那这个故事呢，它是有一位偷听客叫做 Benji，
Benji
投稿的。但是今天科普的东西呢，跟军中没有什么关系，是关于就是天文的部分。
哇哦，
对，所以我今天化身为天文主播这件事情，来跟大家讲一下，
有天文主播这个东西吗？
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太阳怎
么样？有什么超级月亮
啊？研究员啊，天文
研究员，那个口音都出来了。
研究员，
这位研究员，
对，就是看一下月亮怎么样啊？
月亮代表我的心。
然后太阳怎么样啊？
太阳，
对，但是不是跟你讲说什么上弦月下弦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会跟大家讲到说天狗食日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月亮可能怎么样的部分。但我为什么会讲这部分呢，是因为在这个鬼故事里面呢，它有某个场景就让我想到说，哎，我好像可以讲这件事情。因为据说呢，在太阳被就是
整个遮住的
时候，日环食发生的时候嘛，对不对？或者是
日全食，
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就是看不到天日的时候，这件事情呢阴气特别的重。
哇，是因为没有阳光。
对，没有阳光。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也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
哇，难道是发生在日全食时候的事情？
不是不
是，
哦，不是。好，你听了就知道。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刚当兵下部队的时候。我下部队的营区呢是在新店的一个市区内，但我们的营区呢只有平房，从最前面一排一排的就这样子往后排。其中有一间营舍呢，平常只有放一些健身器材跟一些杂物，但是那边的学长呢都跟我们新进的学弟们说那个营舍晚上不能去。那因为毕竟我们才刚下部队，所以也不敢多问。一直到有一天呢要分配打扫的工作，我跟几位学长呢被分配到那间营舍打扫。可是一进去那间营舍呢，就有感觉有一股闷热窒息的感觉。一开始我觉得可能是那边很久没人去了，又加上中午了，所以可能有种闷热感，或许开窗户通通风就好了。后来我们就开始打扫，可是在里面打扫大约30分钟，闷热窒息感却完全没有消失，就像是感觉好像很多人挤在同个空间里面。但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学长们也默默地继续打扫着。我们部队呢管得很严，只要发现没有在打扫，之后可能就会被定，所以我只好也安安静静地专注在打扫。因为我最菜的关系，所以我也必须要最后做拖地的动作， 而学长们呢则在外面抽烟聊天。可是说也奇怪，明明是太阳正大的正中午，突然乌云密布，暗的就像太阳被遮起来一样。学长跟我说赶快拖一拖要回连上了，我就拿着拖把赶紧进去拖地。这间营舍里面呢有几间小房间，我就打算从最里面的开始拖。拖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小房间的纱门，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中间有一块横格的板子那种纱门，我从眼角余光发现横格板下面多了一只脚，虽然没仔细看，但是知道那是一个男人的脚。他的脚呢有点紫青色的，没有穿鞋子跟裤子的脚就出现在那里。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靠，我不会真的看到了吧。于是我就赶快的随便拖一拖就出去跟学长会合了。当时外面还是一样暗，雨也开始下了，雨大得像水桶往下倒一样。我也不敢跟学长讲我刚看到的事情，一直到我在那边当兵一段时间后，才向学长问起那间营舍为什么晚上不能去，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后来学长才跟我说，之前有一次台风的灾害，带走了一些人，而那间营舍呢，就是把一些去世的人的大体放在那边，而之后呢，大体移走了，有些落难的灾民们呢，就先住在这个营区里面。所以就在同个地方搭建了双层铝床，之后落难户也走了，那间宿舍也用铁链锁起来，就再也没用了。有一天半夜查哨官要巡哨的时候呢，发现门口的铁链被打开了。一开始查哨官觉得有人半夜不睡觉进去里面抽烟，但一进去看手电筒一照，却慌忙的跑出来，因为他发现里面的床铺呢都睡满了人。据那位查哨官说，里面的双层铝床呢都有一双脚在那边，就是有人睡在那边的样子。但明明落难户都已经走了而且锁起来了，那睡在上面的人到底是谁？之后我不免还是要进去那间营舍拿东西或者打扫，闷热窒息感一直都在，而时常突然的回头都会看到一团黑影闪过，但我也不确定那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今天的故事。
这位
Benji
对，这位 Benji 啊，他刚刚说那个空间原本是让那些台风的受灾户就是在那边借住嘛。
对，一开始他是放大体的房间
哦，哎，是放在同一个空间、哦、
同一个空间里面、
哦、
对，然后后来就是大体搬走之后就让一些受灾户进来住，
再住进去、哦、对，那肯定就是之前放在那边的大体们。
对、嗯、而且他说看到一只脚，他不是看到一双脚、
嗯、
一开始
只有一只脚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啊啊、好惨哦，
就蛮可怕的，而且是纱窗、啊、你知道那种纱窗样子、嗯
啊、
就是那种传统的，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
然后就中间有个隔板，所以他说隔板上方是空的，他没看到人的，
但只有一只脚这样
在隔板下面，
而且是白白空空的一个脚，就是他也没有穿鞋子，
没有，他说紫青色的，
对，就是他就是那种也都没有穿鞋子，然后
一个裸脚在那，
对，就裸脚，就裸腿在那边，
对，就很怪，
只有一只。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什么吗？
什么？
就是我曾经在某一次的那个 Sun Club 上面好像有提到，就是之前我们家里看到的，就是大家，
你说我们家里吗？
我以前旧家，
吓、哦、死我！我说我们现在家里看到一只脚吗？
没有，不是，就是之前有在 Sun Club 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以前旧家、嗯、就高雄旧家发生了一个故事。我后来就是跟我们家人在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大家都有遇到过他、
哦、
但只有我没有、嗯、
对对对
真的是全家都有，就是 我姐、我弟，然后我妈这样。哎，
你说就遇到一只脚？
不是，就是以前在旧家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是那时候我们也是睡那种双层
的
床，就是有上层跟下层。然后有一天就我姐自己睡上层，然后阿嬷睡在下层。然后她在睡的时候，她转过去就发现有一个只有半身上半身的一个烧焦的人躺在她，
超可怕，
躺在她旁边。对，然后而且是一个烧焦的男人。
这故事你只有在 SoundCloud 讲过吧？
对，我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在其他地方
讲
过。
对
对，因为那一次好像是我忘记什么时候了，就是突然要跟
大家分享鬼故事，
对，跟大家分享鬼故事，然后就分享了这一个。对，然后后续是我以为这只是单一事件，就只有我姐看到，但过好多年之后，就是我们家又开始就聊天啊什么，然后我弟就说其实他以前在旧家的时候有一次在厕所尿尿，然后他就看到他尿到一半的时候，他后面就看到一双脚，而且是烧伤的脚。
好可怕。
对，我就想说这是怎么会这样，而且都是我们后来就联想起来，就是因为我姐那时候看到也是烧焦的身体嘛，但是她只有上半身，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只有烧伤的脚。我想说
所以他是同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吗？但是很奇怪的是，因为我们有搬过一次家，但是都是在同一栋，都是同一个公寓同层这样子。就是后来我们以前那个旧家就是专门给阿嬷住，然后我们后来在同一层再住了另外一个新家。就我弟就是在新家看到那一双脚，
烧焦的脚。
对，后来我妈也说，其实她那时候也有碰到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她在以前的那个旧家，就是我姐发生的那个双层床的那边，就是她一样也是在那边睡午觉，结果她就因为他眼睛闭着，然后他手是这样放在外面的，然后他就感觉到怎么手心好像有一个热热的一个感觉，然后他觉得很奇怪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感觉那个有一个热源在他手中转，他是这样旋转，他就觉得很奇怪，想要去把他抓住，但是就抓不住，只知道有一个很热
的
东
西，
对，在他手心这样转。然后我妈就觉得太好奇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我妈那时候不觉得害怕，她只觉得很好奇，说：“
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然后她就赶快起床，然后开灯，但就都没有那个感觉了，
就发现
她
有这个起火能力。
对，其实是魔法师。
对，魔法师。
对，总之就是后来我们在聊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他们都有遇到过这种感觉跟火比较相关的。
你妈就可以说
奇怪的现象，
我煎蛋给你们看，直接手，
然后直接手
机，用来煎给你们看，
来拿个锅子，
烤棉花糖，
好好哦，以后烤肉不用生火了，
省瓦斯费。
对啊，原来妈妈是这样省的，
煮热水，
好万用，
冬天取暖。好太多了，
好好笑。好，总之就是后来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蛮可怕，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后来也
所以也不知道说之前有没有发生过火灾这个地方。
对，也不知道，
但感觉就是啊，因为大家都感觉要热，然后就看到烧焦的部分。
对啊，就很奇怪，而且都是在那一层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就是之前是不是真的有发生过事情，但就是因为我们那一栋算是一个公寓社区，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天井的设计
哦。
对，然后其实曾经有真的发生命案在那边，就是
所以你们有去查这件事情？
不是，就是在我们还住在那边的时候发生的。
哦，太可怕了。
对，就是那时候我还很小，然后我听说是有一个小偷想要偷东西，但是他被发现了，然后他是情急之下好像从三楼还从哪里这样跳下来，就从那个通底跳下来，然后结果就直接挂掉。难怪我那一天，你知道因为我们天井嘛，天井设计我都可以直接看下去到下面，我就看到怎么有人在扫血，就是全部都是红色的，你知道吗？我想说
我靠，
这是什么东西？但我那时候还很小啊，我突然想起这应该是我最接近过比较可怕的一个命案现场的时刻。对，而且你知道很可怕的是那一块，就是感觉是它坠落在那边的地板就是碎掉裂在那边，就所以我们每次经过都会经过那个裂掉的那个地
方，
对吧？因为它就是在楼梯口旁边。这样想起来我们好像也是每天经过，每天要踩着那个。
对，没办法。
哦，天哪，这现在想起来就会蛮可怕。但
对，
当时小时候我真的都完全，
我刚才想到我这件类似的事情，就是我表姐她家有发生这件事情，她在新加坡，然后因为我很常去新加坡，然后以前她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她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她窗边就传来很大声的嘣一声，然后后来才发现有人跳楼自杀
啊，好可怕！
是从他窗户这样经过，这样
啊，好可 可怕，
超可怕的、欸、
超级可怕的。
对，然后后来他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以为东西掉下去了、然后后来才发现很多警察在楼下这件事情，
啊，好可怕、
哦、超恐怖
啊！哎、哦、好啊，好，
珍惜生命，珍惜生命，
真的真的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好，今天要讲的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科普的故事。好，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就是刚刚讲的嘛，就是天象的部分。为什么要天象呢？因为刚刚在故事里面有提到说那个就是
突然风云变色，
风云变色，然后太阳好像被遮起来了。那其实是要下雨的这件事情，但是的确太阳在被遮起来的时候，在古代里面呢，它其实是非常不吉祥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会觉得说有可能会有妖魔鬼怪出现，或者是
不好的征兆。
对，在历史上面会讲说，哦，这可能是当时的那些官员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上天给了一个指示，
哦，
都有这些的传说。那我先讲说，以前太阳被吃掉这件事情，这传说来自于天狗食日这件事情嘛、哦、对不对、就听过吧，对不对？
有天狗，
天狗。那你知道天狗的故事吗？
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天狗食日的故事。
来吧来吧来吧。
它有两个传说。那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个传说好了。第一个传说呢，就是传说古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木莲，木莲公子，听过吗？
没有。
对，他其实蛮有名的。
木莲不是木兰，
不是，是
木
莲。对，那生性好佛，就是为人很善良，然后就是很孝顺父母，很像是母亲啦、啊、因为木莲呢，他本身是公子，所以他的母亲呢就是娘娘嘛，对不对、但是他母亲呢就是生性脾气比较暴躁这样子，然后为人好恶这样子。那有一次呢，木莲之母呢，他突然间就心血来潮，然后出了一个坏主意，就想说和尚念佛吃素，我要捉弄他们一下。他想要吩咐他的仆人呢，做360只狗肉馒头、
哦、
然后说是素馒头，然后送到寺庙去给那些和尚吃、
哦、
就很坏、
哦、
然后木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跟父母亲说千万不要这样做。
对，他也太坏了吧，而且还大费周章。
对他母亲就是好恶，然后母亲就不听嘛、然后就劝说母亲不要这样做。木莲公子呢就赶快叫人去通知寺庙里面的那个方丈，那方丈呢他就准备了360个素馒头，这刚刚他母亲准备了360个荤的馒头嘛，对不
对
狗肉馒头、
哦、
然后那这个方丈呢就藏在每个和尚的袈裟的那个袖子里面，就把这素馒头藏进去他们袖子里面、所以木莲之母呢来就是施斋的时候啊，就是发给每个和尚一个狗肉馒头，然后和尚在饭前就念佛的时候，就用袖子里面的素馒头呢将狗肉馒头偷偷调换了，然后就吃了下去。那木莲之母见到那个和尚呢吃了这些他的馒头之后，就拍手哈哈大笑，就讲说哇，今日和尚开荤啦，就这样笑他们。对，就邪恶的后母的感觉。他就想说哦，开荤啦，和尚吃狗肉馒头啦，这样子。然后方丈呢就双手合十，然后就连声就悼念说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罪过罪过这样子。事后呢就将360个狗馒头呢在寺院里面的那个土
狗馒头，
对，就很可怜、就是360只狗的馒头呢在那个寺院的后方，然后用土给他埋的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呢就被天上的玉帝知道之后呢就十分震怒，就将木莲之母呢打下18层地狱，变成一只恶狗，然后永世不能超生。那木莲呢他是一个孝子，他知道母亲呢被人打入地狱之后呢，他日夜修炼，终于成了地藏王菩萨，讲地藏菩萨。然后他就为了救母亲呢，他就用那个锡杖打开了地狱之门，然后木莲之母呢和全部的恶鬼呢就一起逃出那个狱这样子。对，那投身凡间呢继续作乱。那玉皇大帝呢就大怒，就令木莲下凡投身为皇朝。然后后来有一个传说就是皇朝杀人800万，其实的意思讲说传说中就是来收这一批从地狱中跑出来的这些恶鬼。所以他杀了800万人这样子。
哇哦。
对，那木莲之母呢变成恶狗之后逃出狱哦，就非常痛恨玉帝，就窜到天庭呢去找玉帝算账。但是呢他在天上找不到玉帝，就去追赶太阳和月亮，就想要把他们吞吃了。让天上人间呢瞬间变成一片黑暗这样子。那这只恶狗呢没日没夜的追啊追，他追到月亮的时候呢就将月亮一口吞下去，然后追到太阳的时候也将太阳一口吞下去。 不过呢，木莲之母变成恶狗，最怕敲锣打鼓放鞭炮。哦，所以后来就有人开始做这件事情呢，就吓那个恶狗嘛，嗯，然后将那个吞下去的太阳跟月亮呢，就吐了出来，这样子。哦，对，那后来呢，太阳跟月亮获救之后呢，又日月齐辉嘛，然后重新运行了。那恶狗呢，不甘心又追上去，这样一次一次的又形成了天上的日食跟月食。那民间呢，就叫做天狗吃太阳，然后天狗吃月亮，就直到现在呢，就每逢日食或者月食的时候呢，不少的百姓呢就会流传说要敲锣打鼓，然后放鞭炮来赶跑那个天狗的习俗。
哦，那看来天狗吃的也很有规律嘛。
对，就吃完吐，吐完吃，吃完吐，吐完吃。
对，就是它很定时。
对，这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故事呢，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后羿有关系哈。
嗯，后羿射日吗？
对，没错，就是神射手后羿呢，他为了就是为民除害嘛，所以就把九个太阳射下来了，嗯，对不对？那普天下的人呢，都感谢他的恩德。那王母娘娘就为了奖赏他，就带着众仙女呢往后羿打猎的山头来找他，就是让他选后宫那些。那当时后羿正带着他的猎犬黑耳，对，
黑色耳朵，
在那个山上里面打猎。那王母娘娘呢就把后羿喊到眼前呢，就命令了一位仙女，她捧出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小夹子，然后取出两颗芳香异常的药丸。然后就吩咐后羿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将药丸啊煮了之后吞服，就可以成仙了。哦，对，那后羿呢接了这个灵药之后呢，就谢过王母娘娘便回家去了，这样子跟那个狗狗黑耳回家去了。那后羿呢十分爱他的妻子，于是他就决定将妻子嫦娥呢有福同享，因为他妻子嫦娥嘛，对不对？嗯，决定说一起升仙。回家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事情向嫦娥交代一番，留下猎犬呢黑耳前往就是家乡，然后跟一些人道别。嗯，因为他们要成仙了嘛，对不对？那嫦娥呢就遵守后羿的托付呢，就把那个药丸啊放在水里面煮熟，然后等那个后羿回来的时候一起吃，这样子。但嘴馋的他呢，就是嫦娥呢，嗯，他就闻到了一个仙药煮熟的味道，嗯，太
香
了，就忍不住的想要掏一口来吃，这样子。
偷吃一口。
对，偷吃一口。吃完之后呢，他就觉得浑身舒泰，然后美味非常，不禁的把最后一颗神仙的仙丹也吃下去了。
哦，就
他
太好吃了，
自己独吞了一切，这样子。
哦，过量啊。
然后天黑了，嫦娥见丈夫还未回来，就出去看看。谁知道他一开门呢，身体就随风飘动。
对 对
然后门外的猎犬呢黑耳就看到嫦娥偷吃的仙丹嘛，就独自升天了。然后猎犬呢就赶快进屋里面，然后闻到那个香味，就抓一抓，然后翻了锅，把剩下的一些
渣渣
渣渣然后就吃掉。
哦，
然后后来呢，
聪明哦，狗狗
也朝天上的嫦娥追去。
哦，
对，他们就两个一起飞上天。
可是我也会飞。
对，然后嫦娥就听到黑耳的叫声之后呢，就又惊又怕，然后马上就躲到月亮里面。
又惊又怕吗？
对他又惊又害怕，然后就马上连忙躲到月亮里。那黑耳呢，他的毛发直立，然后身体呢不断的变大。
哦，
就一直在变大，一直在变大，一下子就扑了过去，然后就一口把嫦娥呢跟月亮一起吞了下去。
哇，
然后当时呢玉帝跟王母娘娘呢正在天宫赏月，那突然间呢天色昏暗，然后连忙就派人去那个派那个夜游神一探究竟。那夜游神呢回来的时候报告说，哦，月亮被一只黑狗给吞吃了。
哦，
所以才会造成那个天昏暗地。然后玉帝一听呢就很生气，就下令说天兵天将要去抓那只黑狗。那当黑狗抓回来的时候呢，王母娘娘就认得，哎，他不是后羿的猎犬黑耳吗？于是他就一问，得知了事情的就是真相之后，缘由之后呢，他就心生怜悯，就封他为天狗。
哦，
对，就让他守护南天门。
嗯，
然后黑耳呢，他受到恩赐之后呢，恩封之后呢，便吐出了月亮跟嫦娥，就然后呢，嫦娥就被罚永远的居住在那个月宫上面的，就是他的故事。
哦，那那个后羿怎么办？
后羿他就是在人间了，他就是人了。
他说：“哎，奇怪，怎么回来大家都不见
了？”对，因为就是因为
都飞走了，
吃的那个药，然后就自己成仙了。
对啊，他有点难过。
对，
连狗都飞了。
对，
哦，
所以后来就是常常就被罚，就是一直被关在月宫里面。
哦，
所以才会有天狗失日的故事，就是因为当时这件事情。嗯， 那当然这件事情引发了天狗把月亮吃掉这件事情。
哦，原来如此。
十月啦，对，但是一样道理，是他把那个星球给吃掉了概念。
对啊，哦，
星球不是星球，
月亮，
把月亮跟那个太阳给吃掉的概念是一样的。
抢，哦，狗。
对，那为什么讲到说天狗食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古人呢，他其实一旦发现就是有食日的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仪式，就为了祈求平安，然后希望那个太阳早日回来这样子。然后在以前古代呢，就是每当时日发生的时候，民间呢总是会用敲锣打鼓的方式，然后祈求太阳出现。
咚咚咚，
对，咚咚咚，就把
快回来哦。
这其实是希望可以把天狗赶走的这种概念，
吓跑。
对，吓跑他。因为在以前啊，古人啊，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天人感应这种观念，会有这种观念。其实这种观念呢，是将天上的日月星辰呢都跟人事相对，就比如说太阳月亮会被黑暗所遮蔽这件事情呢，就说明说国君可能有更大的罪过
哦。
对，就是
映照着人间的情况。
对， 对，没错，所以天上才会发出警告告诉他们说，哎，你们的国君做错事情
哦。
对，就是讲说哎，会有惩罚即将降临。
嗯，
对，但是这件事情呢不确定性很大，只是因为当时科学并没有那么发达，
对，
所以他们只能用这种猜测。而且日食这种事情不是像月亮或者太阳下山这种每天发生的，
对，啊，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那么掌握说他到底什么时候会有日食的状况发生。所以他们只会不断的觉得很恐惧，以为说哎，是不是末日要来临了，
然后天空在警告他们什么这样。
对，然后就闹得鸡犬不宁啊，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世界末日这样子。
哦，
对，其实在以前历史上呢，很多的书籍里面都有记载说关于到刚讲的就是十日的事情。
嗯，哇，那真的是那个天文都还没有很发达，大家都只能用猜测的，那这时候就会推测出很多的故事。
对，然后像刚刚讲的以前的书籍嘛，像汉书里面，然后其中一个有讲很具体，讲什么36次十日呢居然会对应到36位国君被杀。
哦，
其实他们已经把这些串联在一起了，然后因此呢造成天下大乱。
哇，好可怕。
对，就是很可怕，就以前不懂的时候就会开始疑神疑鬼你知道吗？
对啊，
对。但也有人认为呢，就是日食之后呢应该要增加德行，然后月食之后呢要减少刑罚。他们的意思讲说，当异常星象发生的时候呢，更应该讲究后面要更和谐去处理每一件事情。所以国君呢，他有时候会照例呢要换上素服，然后停止全国的娱乐活动，然后降低可能膳食的标准，然后临时住在一些偏房中闭门思过，然后甚至要将自己的可能一些罪啊，然后就是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哦，
就是请求大家的原谅，然后请求一些臣民的批评建议，然后或者是甚至会赦免一些罪犯。
哦，
对，
哦，
就是他们会认为说这些异常的星象会需要去让他们和谐去处理很多事情。
嗯，
对，
就觉得说应该要平一些现在的乱世，然后去缓解这个星象的部分。
对，就希望可以做一些具体的措施，然后表示说自己有悔改的这个诚意的概念，
想要让上天看到说，你看我现在在做好事哦，你
对，
你不要再变黑了哦，这样。
对对，
感觉很像这样。
对，当然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刚刚都是古时候发生的事情，到现在的话，其实日食现象已经是科学理论，所以可以解释清楚的事情了嘛。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呢，现在刚刚讲天狗食这件事情已经是以前历史的，简称来说，它可能是以前的一种迷信的概念。
嗯，对啊。
刚刚讲的是太阳的部分嘛。
嗯，
那月亮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除了食月之外，那他其实有听过超级血月这件事情，听过吗？
嗯，有。
就是那个月亮突然间就变得超血
红
的。那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们也认为说血月呢代表说就是凶险的天象，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天灾人祸会发生。
哇哦，
其实不止在就是华人的传统里面，在圣经里面甚至也会讲到说末日的征兆。
哦，
就跟末日是有一点关联的。
嗯，
对，甚至在历史上呢也很多次灾难发生刚好就是在血月出现之后发生的。
哦，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相信说血月这件事情就是不祥
之兆。
对，当然现在科学也可以解释这件事情。
对啊，
那也是以前人在观察那个天文的时候然后自己去推论出来的想法，
对，自己脑补。
对， 其实在历史上呢，血月出现后呢，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案例呢也不只有一次。这举例来说，2003年的时候血月出现后呢，就中国那边呢就是爆发了 SARS 的疫情，对，然后2014年的时候4月15号的时候又发生血月的现象，然后隔天呢南韩呢那个世月号沉船，所以造成304人遇难的悲剧。所以很多巧合呢让人家觉得说，哎，这些不祥征兆就是跟这个血月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很难去解释为什么，但是刚好就是碰巧发生这些事情。对，那刚刚讲到科学解释的部分嘛，那你知道为什么会造成血月的吗？
不知道。
就是其实是这样讲的，因为超级月亮呢它源自于占星学嘛，因为距离离地球很近，然后因此呢月亮看起来很大，那血月的原因是因为血月呢则是月全食的俗称，那当地球呢月亮跟太阳的位置呢连成一条线的时候，到达月球表面的光线呢来自于地球大气层的边缘的时候呢，太阳光谱中其他颜色光颜色
被折射掉，因为每一个光的波长不同，是吗？
就是太阳呢光谱中其他颜色光被大气层散射，所以最容易穿透的红色被光折射到月球上面，所以这时候月亮看起来就是红色的，橘红色的，所以它有血月的这种概念。
原来如此。
对，所以无论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月全食或者是日全食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不祥征兆呢，我其实还是比较偏向科学角度解释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科学已经有那个
证明了。
对啊。
所以以前可能真的是不知道，然后加上一些灾难刚好碰巧遇上了这件事情才会造成这些结果。
对啊，想要寻求一个解释。
对对，所以刚刚讲到这故事呢为什么我想串联，就是因为会不会是因为太阳被遮起来这件事情是阴气特别重，然后他看到了，刚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灵体的存在。
哇，
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哇，我觉得如果阳光变少了感觉真的会比较容易聚阴这样。
对啊，其实就跟平时讲的就是摩西那的故事也是一样，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
对，傍晚时分。
对啊，就是阴气开始变强，然后阳气开始衰弱的时候，
没错，
就很容易会有一些灵体的出现，然后可能会开始出来狂欢等等。
准备开趴这样。
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天象的一些以前的传说，就到这边。
我觉得虽然就是现在已经有科学解释，但有这些故事存在就会多一点好玩的感觉。
对啊，你不觉得刚刚那两个天狗食的故事都很酷吗？
对啊，就是可以一方面也了解说以前人到底怎么想的。
对
对啊，也觉得他们很有创意。
对，都不知道这些故事哪来的。
对啊，到底是谁想的。
真的。好了，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内容啦，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那个 Benji 的投稿。我对 Benji 这个名字很有亲切感，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才
刚看完那个
一部剧，就是那个
美国
恐
怖故
事的最新一季。应该出很久了啦，叫1984嘛。
对，
因为蛮好看的，然后里面有个凶手他就叫 Benji。
对啊，哦，而且我们原本只是想说好看一集就好，结果我们把十集全部看完。
对，
一次。
就是我们可能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想说哎，不知道看什么就点开 YouTube 来看一下，或者是点开 Netflix 来看一下。但是 Netflix 都是一部电影嘛，
或者是一些影集。
对，或者是一些影集嘛，所以我们想说吃饭的时候可以配饭吃这样子，想说随便点一部剧来看，就点了美国恐怖故事，但是它是一个连续剧的概念，
很多季，然后不同主题。
对，所以我就点了一集之后呢，我们就是从头直接看到尾。直接把整季看完。
对。
就坐在电脑面前坐了可能9到10个小时左右。
超疯，
超疯的，
疯到爆。
但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剧啦，真的很好看。
对，好看好看。
对，
真的。
好啦，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然后留言按赞然后分享，然后记得到 Apple Podcast 五星评论，然后还有到我们 Spotify 然后去分享给喜欢听鬼故事的朋友们。
然后有的按赞的地方按赞，有的分享的地方分享，
最重要的时候帮我们按下追踪键。
没错，
追踪很重要哦。
没错，
对，那就到这边了，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